各位平安啊，今天的题目是末了的话啊。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因为这个也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最后的一章啊，所以我选了那个末了的话。当提到末了的话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啊，哦，死亡啊，这么严重啊！一开始就死亡了啊，死亡啊！你记不记得上星期那个谁在讲道啊？啊 ，Carol 还是 Roy 啊？啊 ，Roy 啊 ，Roy 讲道，他讲道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人，你们有没有印象啊？哇，这么厉害！星期几啊？星期几里面啊，讲到什么？他上星期讲到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我想好像跟今天的题目也有一些关系。这个也是讲到他自己在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表现出那种的无奈啊。当我预备的时候啊，好像你们一样啊，末了的话都想到遗言，在或是在人没有出路的时候会留下一些末了的话。所以我都学习啊，因为我看到这个 Roy 的文学的修养这么好这么高啊，所以我都在网上找了一些啊一些历史的人物的一些末了的话或者是遗言啊。你们知道那个，问一下那个项羽啊，楚国的楚汉相争的时候，那个项羽他最后，他差不多最后讲什么话？啊，他讲什么话？啊，他想到一个人是谁啊？虞姬啊，非常好，好啊。他讲到一句话就是：“时不利。”系追不是虞姬奈若何，是不是很无奈啊？除了他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我很喜欢那个那本书的那个人，其中一个叫周瑜，他啊，听到上一句了，下一句什么？既胜于何胜亮啊！他是一个很聪明、很聪明的人，但是为什么胜了他出来，又有另外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人诸葛亮？啊，他死的时候好像才30多岁，啊，他就好像心脏病发了就死了，那种的无奈啊！为什么有这么聪明的人，还有另外一个比我更聪明的人？啊，还有呢？屈原要什么啊？讲出来你们都很熟了可能哈。啊，我不是文天强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人都有一死，人都要面对的啊，留取那个丹心。然后屈原呢啊，真的屈原呢，屈原讲什么？众人借我，哇，你们都厉害啊！借醉我独醒。上一句你知道是什么？我这个举是借酌啊，借酌我独清。众人借醉我独醒，啊，真的那种的。那种的意思都出来了。还有孙中山先生啊，比较近一点的，你知道什么？哇，厉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啊，你们同志仍需努力啊，知道吗？啊，这些人啊，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啊，看到他们在表达人生的无奈。有些人他们很多放不下，还有一些愿望还没完成。 同时我也想到啊，在这个星期里面发生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前几天我去为一个人施行那个水礼啊，他才40多岁有两个孩子，一个刚进入大学，另外一个是在初中里面。当我施行水礼完之后啊，他因为他癌症已经扩散到身体很多的地方了啊，才40多岁的一个人，他在不知道还能活多长时间，所以他要我问他啊，你想要什么话跟你的家人说啊？他说很感谢他的家人在这段时间去照顾他。真的要离别的时候，很多很多的眼泪，很多舍不得。除了他以外，还有在这个星期啊里面，在新闻当中，你们最深印象是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理工大学啊，这是理工大学啊。理工大学里面对我来说都是很深的一个印象，因为我家在附近的啊，所以我都有一些都嗅到一些味道哈，一些因为在我家附近都有哈，应该18区的很多地方都有了啊。在这个星期里面，就是新闻的焦点是放在那个理工大学里面，特别最深印象的，其中有一个15岁的一个学生啊。首先我们要撇开那个对错的问题啊，那个15岁的学生，我想问当中有没有15岁的？20岁呢？都没有啊，要曾经20岁心态20岁可能啊，曾经20岁但是我们今天的，你知道那一群的那个青年团契的一些学生，他们都去了营会啊，所以可能有一些30岁在我们当中，大一辈的30岁啊，可能都不多啊，都有一些我看到哈，有一些啊，可能大3倍的45岁啊。4倍的60岁，5倍的75岁，甚至更年长的。但是这个年轻人给我很深的印象是，他一个15岁的年轻人，他接受那个电视台的访问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新闻的那个短片，在那个新闻当中去访问他，他说什么话？
只系得15岁，通宵留守在理工大学，试过很多方法，连行沙井都试埋，都未能够成功离开。本来一起在这里的同伴已经不知所踪，他说自己也都感到绝望，写定遗书给父母。
走投无路，我不想做战俘，我那份工作主要都是叫我家人照顾好自己，忘记我。
这个怎么可以想象一个15岁的人可以写那些遗书？那个信里面说，我走投无路，我不想当战俘，我写的主要是叫他的家人好好的去照顾自己，还有请家人忘记我。一个15岁的年轻人，他的人生应该是充满色彩的，他的人生应该有很多的可能性，他可以过一个很精彩的人生。但是怎么可以想象到一个15岁的年轻人他可以写这些话，末了的话可能也不一定是遗言。特别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很多人想会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当有离开香港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想说什么话呢？你想跟你的亲戚朋友说什么话呢？或是你离开那工作岗位，你会想说什么话呢？好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所以题目是末了的话，也是彼得在这个书信里面最后一章里面他讲到一些末了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彼得 他有什么末了的话想讲啊？我们一同读第一到十一节啊，预备起。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就是你们中人也都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为神阻挡教导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不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上的众生中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是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同的祷告。耶稣，我们真的要你的话在我们的当中，特别面对现在香港的情况，世界的情况，没有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好像人生没有方向，没有安慰，没有出路。主啊，就求你赐下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用你的灵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主啊，把以下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啊，所以第一节里面啊，讲到彼得啊，彼得的三个的时态啊，过去、现在、将来啊，过去、现在、将来，他现在是做什么呢？做长老的啊，对，做长老的。过去呢？过去他受过什么？受苦啊，过去他受苦，将来呢？啊，要享受啊，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啊。所以现在他是一个长老，过去他曾经受苦，将来他能够得到那个荣耀。然后他用过去、现在、将来做什么？劝啊，劝你们，有没有试过劝人呢？成不成功啊？啊，不成功啊，不成功啊！劝是什么？劝不是控制他们，而是需要给空间给他们的。劝不是没有选择，而是让他能够自由选择。劝更加不是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劝是要尊重对方的想法，让对方来决定。当时彼得要劝什么人呢？啊，做长老的一些年长的人，你们觉得谁是年长的人呢？哎，有没有啊？你们都很年轻啊，年轻啊，年轻，除了胡妈妈在这边说年长啊，不敢，其他人不敢说年长啊。你们年轻的，如果你们是年轻，你们有没有劝过一些老人家？有没有劝过老人家？有啊，劝老人家容不容易啊？啊，不容易啊，大圣啊，劝老人家真的不容易的。为什么？他们经验丰不丰富啊？ 啊，很丰富的经验，属灵上了他长老的好不好啊？啊，理论上都是好的，处事方面呢，有没有一套的？啊，都有一套。啊，劝老人家真的不容易。好像我听过一个在一个肢体跟我分享啊，他要劝老人家，现在劝老人家了，一般都是劝他饮食方面是吗？啊，要三样啊，不要吃的，不要吃什么？太甜、太咸、太油啊的东西，有三高啊。要注意健康啊，也要吃药啊等等，要劝他们啊。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啊，除了劝他三高一样，劝他三高之外呢，还有一样要劝他做什么？啊，劝他运动啊，啊，呵呵，劝他运动，还有劝他不要做什么？不要买什么？不要买包。不要买保健品啊！这个为什么那个很大善意啊？他们说哈，除了不要买保健品之外，还有一样不要叫他做什么，常常在家里面做的，他们不要看电视，不要玩手机啊！啊，我的家里面呢，我的岳父也是常常玩手机的哈、啊，是他觉得啊，人生如果不玩手机的话，没有人生意义啊！啊，所以我有一个团友也跟我分享。啊，现在要劝他的父母他的妈妈啊，不要常常熬夜看电视剧啊，看到太晚了哈、啊，对身体不好啊。劝他们啊，劝老人家啊，你们都年轻啊，明白你的辛苦，要劝你家里面的老人家不容易啊。劝他们做什么呢？劝那些长老啊，不是叫他们不要玩手机，要劝他做什么？第二节啊，牧养。他们当中间的神的群羊，牧养他们中间神的群羊，当中有三个负面，三个正面，有三个不是的。不是什么？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因为贪财，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要什么？出于甘心，乃是出于乐意，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当他去命令那些长老要牧养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谁命令彼得要去牧养？耶稣，就是耶稣的命令。他当年接受了这个命令，现在他还要把这个命令传到劝那些做长老的要去牧养。在彼得的牧养官当中，谁影响他最深呢？当然是主耶稣了。他三年跟耶稣一起，他看到耶稣是怎么去牧养，不是靠一些外在的技巧，乃是从心里面发出的牧养的心。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要劝一些长老要牧养，这个也是耶稣给彼得这个命令。如果他这样牧养的话，将来会有什么出现呢？第四节，耶稣会做什么？牧长，这个就是耶稣，牧长会显现。其实在约翰福音当中也记载了耶稣有三次的显现。耶稣在复活之后有三次的显现，第一次是在主日当中，我们一同读吧。那日晚上，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平安。”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耶稣的显现，就是耶稣当复活的时候，他虽然那个门是怎么样关了，但是耶稣还能够去到那个地方。第二次，好，门徒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布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啊，所以这个是第二次的显现，也是过了第八天，也是在那个屋子里面，门都关的时候，耶稣就在显现。第三次呢，我们同读，这是以后，怎么样显现，记在下面。所以这个也是第三次耶稣在提比里亚海里面显现。当可能你们当中都有一些印象，当时耶稣问了彼得三次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新吗？同样的，耶稣也命令他三次，你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当时彼得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啊？他刚刚三次不认主，他是个初出茅庐、缺乏经验、没有做过很伟大成就的一个，只是个年轻的传道人。但是他之后可以叫瘸腿的站起来，可以叫几千人信耶稣，还有他可以叫一个老外、意大利人那个百夫长哥利流去信耶稣，这个外邦人去信耶稣。彼得经过这么多年，他从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成为一个属灵 群体的一个长老。他以前是一个冲动抢出头又嫩的一个主的跟从者，成为众教会这个核心的人物。他从前是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一个门徒，已经成为一个十二门徒之首，初期教会举足轻重的一个属灵领袖。他以前的名字叫什么？基法。基法是什么意思啊？石头。现在呢，他已经是教会的磐石了。当我们看彼得一生的当中，他在侍奉当中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万事都跟从他的意思，他也面对很多的冲突，面对很多的压力，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他也经历过很多人生的高高低低，无论是外在的、里面的软弱挣扎试炼，他都经过；面对政府的迫害都经过。他为什么可以继续坚持所信的呢？为什么他可以继续传道的工作呢？为什么还是可以坚守主给他的大使命呢？因为他当日看到耶稣的显现，他听过耶稣的命令，他的鼻子嗅到烤鱼的味道，他也吃过耶稣所烤的鱼，他亲身的经历过主耶稣的显现，他明白主同在的甘甜，那个宝贵，那个踏实。他想到主显现的画面的时候，他可以这么多年不放弃，所以他的心里面还在等候主耶稣显现的那一天。主耶稣的显现就成为他的动力，他坚持。你是怎么样经历神呢？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的显现呢？你有没有听过耶稣跟你说的话呢？耶稣跟你的经历怎么帮助你呢？我记得我常在有时候去内地的时候， 我都在那地我看到八个字啊，给我印象很深的，也是对我的提醒啊。可能跟我比较熟的人都知道那八个字是哪八个字，你们知道是哪八个字啊？哇，厉害，我听到了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神给了你什么初心？上帝给了你什么使命？这个常常在我心中，神提醒我，神给我的初心是什么？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这个就是我继续能够走下去，能够服侍的一个动力。当他等待耶稣显现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他就得着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所以这个也是对一些长老的提醒。除了提醒做长老的以外呢，他还要提醒谁呢？我们到看第五到第七节，我们一同读。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所以第五节里面，他刚才是劝那些长老，现在劝谁了？啊，年幼的啊，他要劝年幼的啊，啊，你们都很年幼啊，啊，是不是很容易劝你们呢？啊，啊。啊，年轻的时候啊，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不成熟的地方，也有犯过错，也试过软弱。这个是彼得他自己的经验。谁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犯过错呢？彼得不是在一个道德高地里面去劝一些人，而是从他的失败的经验当中去劝一群的年轻人，劝年轻人要做什么？顺服跟谦卑。啊，顺服跟谦卑，顺服就是在于某一些人下面，就是在一些年长的人的下面要顺服。这个可能相信对那些年轻人不容易，但是做年长的，做长老的，刚才说要有什么责任呢？第二节里面讲到的时候什么责任呢？你要牧养中间的群羊。所以做长老的先要牧养当中的群羊，相信也包括年轻人。牧养，牧养是什么？牧养可能是包括指引、带领、喂养他们、关心他们。刚才也提过，牧养不是勉强，不是辖制，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是为了关心他们，了解他们，聆听他们，做榜样的。当年轻人他愿意顺服的时候，他年长的愿意牧养那些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关系好的时候就能够顺服，容易比较顺，容易顺服年长的。好像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个关于两代的一个漫画啊，就是讲到一个年轻的女儿啊。一个年轻的女儿，她回家啊，当她回家的时候，她看到妈妈一边看着电视，啊，一边在骂啊，一些年轻人搞破坏，啊，所以啊，在然后呢，那个年轻的女儿啊，我相信她都参与那些曾经去过那些社会运动，啊，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她的妈妈拼命在看着电视、看手机在骂。然后他回家之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妈，你可以抱住我吗？”
他说：“妈，你可以抱住我吗？”妈跟他说：“可以吗？”其实，无论是年长年轻的人，都需要被爱、被理解、被明白的。一些年轻人，他为什么会出去呢？为什么会参与社会运动呢？我们有没有了解过？一些当父母的，他们的心态也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不想年轻人出去呢？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反应呢？其实需要多关心、多沟通，双方面都要的。做年长的要牧养一些年轻的，做年轻人，我们都要听一些年长的人说话。所以彼得提醒，第一个要顺服，除了要顺服以外，第二个命令是什么？第二个命令什么？谦卑，谦卑啊！今年啊，今天是刚刚提到，今天是去投票啊。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一些说从台湾过来的一些弟兄姐妹啊，台湾明年也是一件什么事情啊？啊，选总统啊，选总统啊！你们记不记得现在我们啊，现在那个台湾有这个总统是谁啊？啊，蔡英文，蔡英文是什么时候当选的呢？2018年吗？啊，2016年，啊，四年前啊，因为他的四年前，你们记不记得？你们记不记得他当他当选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哇，厉害！哇，他当选之后，他第一个他对一个他的党啊，民进党全体的党的公职人员，他下达第一个命令，就是刚刚说了，谦卑，谦卑，再谦卑，啊，很权威啊，他很权威啊。除了他以外，啊，你女的领导人很厉害的，你们记不记得我们的特首？特首啊，你们这么开心，一讲特首，你们这么开心。特首，他选的当时候讲什么？啊？他提到这一刻，我怀着谦卑的心情，哇！当领导都谦卑哦，你们谦不谦卑啊？啊，当领导都要这样子啊。谦卑，谦卑，再谦卑，啊！然后他说，怀着谦卑的心情，啊，好，现在不知啊，不知道你们啊，就是你们在啊，你们在评啊，你们在评估他是不是谦卑了，啊，他当选的时候，他都说是一个怀着谦卑的心情。不单是一些领袖需要谦卑，年轻人更加需要谦卑。其中第五跟第六节里面，第五节里面讲到要谦卑，第六节要自卑。第五节里面，当你们谦卑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第五节，谦卑的时候，神就赐恩给谦卑的人。第六节，你要自卑，到了时候神必叫你们升高。所以你们想自卑还是谦卑啊？谁想要谦卑的呢？谦卑，有没有想要自卑的？自卑要升高啊，有人自卑要升高哦，啊。其他的，其他要什么？ 你们要谦卑还是要自卑啊？啊，两样都要啊！坐前面都比较聪明啊，真的两样都要啊？为什么呢？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字来的啊，所以夯不浪都要啊，无论是谦卑也要，自卑也要。但是这个自卑呢，啊，不是那个我们一般的那个自卑，那个自卑跟我们的自卑是不同啊。我们一般的自卑是什么都不能做啊，我没有信心，没有能力啊，自觉不如人的，这个是自卑。但是这个自卑的是不一样啊，自卑是甘愿把自己放下来啊，是甘愿被自己放下来。所以谦卑跟自卑是一样的。什么是谦卑呢？啊，我在百度里面啊看到一个什么是谦卑啊，我们一同读啊这一段的。谦卑就是甘愿让对方处在重要的位置，要的位置。您说谦卑是指人因为虚心所以能进入对方的心，被别人接纳，而在沟通的时候，因此也是，如果你不谦卑，就不能够被人接纳，不被人别人接纳，你就无法与别人沟通，无法与别人沟通，你就什么事也别想做了。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谦卑，互相尊重，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大家团结一致，没有做不成的事啊。所以这个也是提到要谦卑，谦卑更加要谦卑。所以作为年轻人，作为年长的，我们都要谦卑。当谦卑的时候，神就必叫你升高。所以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吗？啊，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吗？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放下。第七节里面，我们的忧虑都可以放下来，可以射给神。所以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命令，顺服跟谦卑。另外第三段啊，第八到十一节我们一同读，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不般恩惠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你永远，等你们战守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先用你们亲自你们全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啊。所以第八节里面他提到有三个的命令啊，分别是谨守、警醒跟抵挡啊。抵挡第一个，我们先讲那个抵挡，抵挡的对象是谁啊？魔鬼了啊，是对立对抗啊，做对的，我们要抵挡魔鬼。另外第一个警醒啊，警醒跟谨守有什么不同呢？警醒就是好像要提高警觉，要注意，要小心啊，一般都是对外的那个环境要警醒。谨守呢，谨守一般是讲到自己心中的，是对自己心思意念情绪啊。所以这个三个命令有不同的，抵挡是抵挡魔鬼，警醒是对环境我们要小心，谨守就是对自己的心思意念啊要保护。特别在这特别在这段日子里面啊，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容易的事情。特别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啊，是我们在手机啊在网上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啊，你们的心会被调动啊，啊会啊，心中都有一些感受出来。当你们不看的时候呢，啊有些人选择啊不看了。不看呢，可能心中更加的不安，啊，所以看也不行，不看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啊，我们要好好的去谨守我们自己的情绪，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当我去看一些事情的时候，看一些新闻的时候，心中有两个声音出来， 一个就是心中有一个公义的声音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邪恶的声音出来。公义的声音就是用我自己的标准，自己觉得义的事情，看到对方的不义，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公义来审判我所反对的那一方。无论是我们站在哪一个方、哪一个立场，我们都可能有心中有一份的公义出来去审判对方。好像刚刚 Carol 也说啊，审判的是神，但是我的心中就有这个公义出来。除了公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心中的邪恶。如果你真的在当场、在现场的时候，你怎么会对你所反对的一方呢？当我看到一些，如果我在现场看到一些我不顺眼的人跟事的时候，我会有什么反应呢？为什么我在那个地方暴跳如雷呢？为什么我有这个反应呢？那个义跟恶是表示什么呢？不知道你们心中经历那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义跟恶在你的心中？所以第八节里面要谨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可能有愤怒，但是求主不要叫我们有仇恨。基督徒的盼望，在苦难当中的盼望，不是在任何的政权，不是在任何的人，不是在任何的制度的当中，因为那些都会过去，那些都会成为历史。在苦难当中，我们的出路有什么呢？第十跟十一节，我们再读。那赐诸般恩典的神，赐力量给你们，愿你能为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这个就是彼得他差不多最后讲的话。好像我最近也跟那个弟兄分享啊，他跟我分享最近看那个先知书是很有味道啊，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去依靠巴比伦、埃及、亚述等等一些列国的时候，但是他偏偏没有投靠神，结果他们都要被掳到外邦的地方70年。所以先知书里面不但提醒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所谈的彼得前书里面都提醒我们，我们仰望应该在神的里面，因为他是赐恩典的神，是荣耀的神，是成全我们的神，是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的神。所以在彼得书信最后留下末了的话给不同散居不同地方的基督徒，特别在开始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过很多历史人物他的遗言，表示很多的无奈，还没有完成的心愿，还没有人能明白我等等。在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的我会讲一个历史，他叫，你们有没有听过神农氏啊？神农氏啊啊，根据那些啊说的是他是一个医学农业的发明。他在死之前，他跟那些人可能有一些不同，他在死之前有一个发现，他死之前讲了三个字，你知道是哪三个字啊？我死了啊啊啊，差不多了，中毒了啊。他不是讲我死了啊，他说草有毒，他就死了。他发现那个草有毒，他吃完之后就死了。那个，但是他的那个发现给
后来的人这个很大的提醒，草有毒啊，因为他是一个尝百草的人，他喜欢把草放在口里面去尝的。人对末了的话是很多时候是很无奈的，但是基督徒是有盼望的，特别是彼得跟我们说，鼓励基督徒做长老的要牧养群羊，做年轻人要顺服，要谦卑。最后，彼得要劝告一些基督徒，特别当我们从整个的彼得前书里面看，他当时一些基督徒他是面对很大的忧愁，他面对苦楚，但是彼得提醒他们，他们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身份要注意，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的行为也要注意，因为他是圣洁的，因为照我们是圣洁的。受苦有一天会过去，虽然经文中提到很多很多次的受苦受苦受苦，但是同样的知道那些都会过去。现在受的苦表达将来的荣耀，他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显现的荣耀当中。所以在这几个月，不知道你们心中有没有什么感受，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能低头。在圣经当中说，我们可以得赏他永远的荣耀。在这几个月里面，你的心中有什么感受？可能有愤怒，可能有恐惧，有伤心，也有难过。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向神倾心吐意，神知道你的心，知道你的感受，神不需要跟你去讲道理，神已经张开他的双手等着你去拥抱他。你愿意向神说什么呢？耶稣啊，在这几个月里面，活在香港的很多人都不好受，因为我们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很多我们美好的一些经历。但是主啊，这个地方已经受伤了，我们的心中也可能受伤。主啊，求你医治这地方，也医治这地方的人。特别在圣经当中也提醒我们，虽然是在苦难的当中，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世界的结局近了，愿我们把眼光放到你的里面，求你安慰我们，擦干我们的眼泪，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也盼望
将来你显现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求你带给我们从神而来的平安安慰。主啊，把我们的心都交在你的里面，我们这个祷告是用耶稣基督名求，阿门。